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终于吸收完了，天灵可见呐！这一刻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来，太心酸了。这七天时间过的，简直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。我发誓，这绝对是我一生最惨不忍睹的回忆。没错，从走进这一行，真正见识这一行的残酷之后，我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，我也做好了这种准备。一次次和死亡擦肩而过，那种调戏死神的滋味甚至让我隐隐有些兴奋。所以呢，在迎接死亡和凶险的时候，我比最开始的时候要冷静太多太多了。但是我绝没想到我有一天会混到吃蚯蚓喝掺着沙子的水的地步啊。知道那是啥滋味吗？那玩意儿软趴趴的，往嘴里一扔的时候还在动，那种和口腔摩擦时候的触感是又软又腻歪，别提多恶心了。可我还不能一闭眼直接把这玩意儿咽下去，毕竟它是活的，总不能让它在我胃里来回钻吧，搞不好在我身上找个某个出口钻出去就更加恶心了。所以我只能闭着眼睛狠狠一咬，把这玩意儿干掉。那时候嘴里总会发出嘎嘣的一声脆响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嘴里炸了似的。上帝呀，那声音真的是这世界上最让人反胃的声音了。而我这七天以来常常听到这个声音，为了保证食物的摄入量，我无时无刻都在用工兵铲挖着东西。这七天以来我吃了多少早就已经记不清了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，原来人饿极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能吃得下去的。相比起这几天的遭遇，当初我在青岭大山里面吃猪脸大蝙蝠那简直是天堂了呀。虽然同样是肉，而且蚯蚓还光肉没有骨头，但是两者口感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吃的时候心理阴影面积也是天差地别。相比较之下，我只能说猪脸大蝙蝠真棒啊。当我宣布花木兰已经吸收完阴菌的时候，正龇牙咧嘴跟吃面条似的往嘴里吸溜蚯蚓的张金牙曹元哭了。只有青衣胖子和林青三个人比较平静。十分钟，青衣忽然扭头对我说，你至少给我坚持十分钟时间，这样我才能积蓄出足够的强大一击来。我一愣，旋即才反应过来，青衣压根儿不是和我说话，而是和在守街沙里面的花木兰说的。果不其然，片刻之后花木兰的声音在这黑黢黢的墓室里响了起来，话不多，只有六个字，但是却铿锵有力。我不死，你无事。可偏偏就是这简短的话最是给人信念。最近嘛，我看得出青衣被花木兰简短有力的话感染到了，原本有些苍白的面色好看了一些，然后又看了看周静一眼，犹豫了一下就问道，小静，你象棋几段了？
两段。
周静似乎没想到青衣会问他这个问题，所以很明显有些错愕，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说，
前段时间刚刚突破的。
周家后继有人了。青衣轻轻叹了口气，似乎是对周静非常的满意，唇角带上一丝笑容说，现在会封相门了吗？
会了。
周静点点头又说道，
但不太熟练。
封相门，这是周静他们这一脉的绝技。他们这一门呢，将面部分为十二命宫，
及财帛宫、兄弟宫、田宅宫、奴仆宫、迁移宫、极恶宫、福德宫、儿女宫、父母宫、命宫、妻妾宫、官禄宫等12宫。我听周静以前说过，人这一生的吉凶祸福、成败荣辱，皆在这12宫中有了定数，所以才有一堵相门知百事的说法。不过在12命宫的定数之外还有变数，就是因为外界的干扰影响了自己整体命运走向。所谓横死之人，其实就是这些外界的变数影响人生，扰乱命理定数，草草截断人生未来无数种可能。打个比方，有一个人本来命中注定能活到89岁寿终的，这是他的命理定数，结果他半夜撒尿撞鬼了，被鬼掐死了。那么遇鬼呢，就是他碰到的命中变数，这个变数直接打断他的命理，所以他变成横死之人。所谓风向门，封的就是人的12命宫，封住了12命宫就相当于护住自己的命理，护住自己的命中定数，不为人生变数所影响。据说厉害的相师一封人的相门，别说小鬼勾魂，就算是阴差索命都带不走，哪怕是偷偷改了生死簿都是没用的。当初周静的爷爷周神算能做到这一步，大概也正是这相师这风向门太过霸道，所以一般的相师呢，一生会招惹无数的魑魅魍魉憎恨，晚年去世的时候大都不太平。周静的爷爷周神算当初有卜卦最后一卦受到反噬，将死之际托孤给我，就是怕他临死之际那些魑魅魍魉找他清算的时候把周静给害了。至于周神算去世的时候发生的种种不祥，我曾经问过陪周神算走到生命尽头的李叔，可惜李叔只字不提，只轻轻叹了口气。当时我就知道周神算的晚年怕是无比的凄凉的，因为李叔给他立的坟都是衣冠冢，也就是说他连尸体都没有留下。如今青衣让周静封向门，他到底是用什么手段来对付那血尸啊？竟然怕自己命里产生变数。不过周静倒的确是一言做了，点破中指精血，用象棋包裹精血，在青衣眉心画了一个非常复杂玄奥的图案，似乎与阴阳八卦有关系。可惜我也仅仅能看出一些门道，至于周静的这相门能不能扛得住这大劫的变数就不好说了，但是肯定能削弱变数。再后来周静给所有人都封住了相门，唯独没有封我的，因为我一会儿要和花木兰融合，他给我封了相门，花木兰就没法上我的身了。一直等他们做得差不多了，我才终于摘下身上发丘印，甚至在花木兰的要求之下，我连佛祖舍利都摘下了，因为这玩意儿毕竟含着释迦摩尼佛祖的浩然正气，对花木兰没好处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只感觉身子一凉，然后我发现我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。还真是不和自己老公客气啊，我心中苦笑了一声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花木兰夺走身体控制权。可以了，花木兰控制我的身体，扭头看了看胖子他们一眼，淡淡说道：我在前。说完握着百臂刀朝木门走去。跟上去，青衣沉声说道：你们全部竭尽全力帮小天夫妻拖延时间，不用管我，最多10分钟，我如果要不了血尸的性命，那咱们就得全交代在这里，你们可明白吗？说完青衣他们已经跟了上来，这木门已经被胖子打开了，脚管铁水的地方全部被裁开，只是用顶门石顶着，其实只不过胖子掩耳盗铃。如果不是有那密宗降魔镇着古墓， 让血尸王没办法离开主墓室的话，与血尸王的道行，别说拿顶门石顶着一个小小石门了，就算是李莲英他的墓，那种最牢靠的半自动防盗木门都扛不住血尸王的一巴掌。花木兰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，走到木门前之后，咣的一下就抽出百臂刀，而后二话不说一脚踢开那顶门石，相当的直接，让我不禁想起这时候自己看起来一定很酷。可惜控制身体的是我的媳妇儿。轰隆隆的一声，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响动，这道木门缓缓地打开了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